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和大家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呢最近建立关系，在中国的这个牵线下，两个国家呢就和平啊，就闹了那么多年。那么最近呢，伊朗的总统呢还跑去访问沙特阿拉伯，这个事情非常大。但是呢，因为我们呢跟这个中东关系不多，我们当然有中东的原料了，油了，但是呢跟他没什么交道，也很少有人跑到中东去旅游的。这个地方呢，因为经常战乱不断，我们呢也不是伊斯兰教的教徒，所以搞不清楚他们的什叶派、逊尼派，没有搞清楚，甚至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国家是什叶还是逊尼，西爱或者孙尼，大家搞不清楚，所以呢大家也不想搞清楚。所以呢，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建交呢，我看华人的这个网站上也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讲法。那我呢也比较忽视这个问题啊，因为自己呢这个不上心啊，注意的都是比方说美国的这个硅谷银行破产，那我就比较注意，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很大。但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建交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好像没什么关系，但这件事是个大事情。我今天呢花了一点时间找了一些资料和大家看看，还是跟大家讲讲啊，沙伊和解这个事情可大了。那么谁说大呢？我就看了这个 Henry Kissinger 啊，亨利基辛格，他最近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看了吓一跳。他说沙特阿拉伯的和解改变了整个中东的战略的格局，他说的意义啊，它不低于中美建交。这个我吓一跳，因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然后中美建交这件事情啊，影响了全球。那当时的那个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非常紧张，都没有建交嘛，结果美国打开门，后面跟着就一堆国家和中国建交，中国呢就这个彻底改变了。那到了这个1978年以后，中国呢走上改革开放，然后跟着进入世界贸易组织，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就飞速的增长，一下变成世界第二大的强国。那么全世界呢都看了，哇，原来世界的格局就变了，现在中国变成大强国了。那个中东呢，我们呢就从来没有注意中东，老是觉得以色列和一群阿拉伯国家打仗，和中东国家打仗，和伊朗为敌，那以色列一巴掌大，那有什么问题呢？反正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就打下去吧。这件事情，这个基辛格这么一说呢，这个事情很大。当然对这件事情总是有两个不同的解读，我今天呢是讲一个解读啊。这个解读呢是这个事情对于沙特、对于伊朗、对于中国都有好处，对于西方来说呢就没什么好处啊。这个就是一种解读，当然如果站在一种纯粹的西方立场的解读呢就是另外一样。对任何一个事情呢都有两个不同的解读，我呢总是你在做这个节目嘛，希望大家呢都满意，但是不太可能，因为有些人呢就站得比较右，有些人站得比较左。我呢这个讲话呢就完全站在一个利益所得的角度，就对谁有利那么来讲一讲，所以就这样讲。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尼克松访华1972年那个一公布啊，就是两边周恩来在中国公布，然后尼克松在美国公布，就读了这个，当时第一次叫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尼克松在公开电视场合，那件事很大。中国呢也就是高呼打倒美帝的情况下，突然间和美利坚合众国啊，这个不但这个美国总统来了中国，还见了中国最高领导人。这个当时1972年嘛，你说我们哪有思想准备啊，因为想到一辈子都跟美国要打仗，没想到一下就建交了，那个影响我记得对我当时冲击很大。当然对这个生活没有影响，那个美国还早早没有进入中国，但是那个时候态度就变化了。当时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美国，打倒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是这么叫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对美国的态度呢有些变化，到了1970年代的中期，中国已经派出公派人员到美国留学，到了下半期7-8年以后，中国对美国态度就彻底的改变了，那两国就大使建交了，那个情况就完全改变了，那个全世界都变， 美国一和中国建交，后面跟着一堆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都跟着来了。这个西方的小哥们一群都跟中国建交，中国就实行了这个正常化。那么这个完全就孤立了当时的苏联，因为大家知道一盘棋三个边啊，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苏联。那么美国和苏联和中国站在对立面，二对一，美国多难过啊！所以美国这个选择了和中国站在一边，这一下把苏联就孤立了。苏联到九零年就垮掉了，这就很简单，二加一嘛。现在的情况呢就不太一样了，现在中国和俄罗斯是站在一边的，美国单在一边，中间呢还有一大堆这个真空地带，就是中东这些国家。中东国家呢我们完全不清楚，不知道怎么样。那今天呢这个发生了一个巨变，所以基辛格很敏感了，说这个可以堪比1972年的中美建交，大概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呢？这个主要呢是这个地区啊，这两个大国呢是两个这个伊斯兰教的两个教派啊，一个呢叫什叶派，这就是伊朗的派别，一个叫逊尼派，叫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派别。这个一边呢都有一群兄弟啊，沙特阿拉伯的小兄弟啊，这个小国，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一点点啊，那还有这个卡塔尔就很小，还有科威特，还有埃及，这些呢都是亲这个我们说这个什叶派的，就是逊尼派、什叶派的。沙特阿拉伯呢是逊尼派，这小兄弟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埃及，那么他们呢和这个什叶派的伊朗的小兄弟一起都会改变关系，有哪些呢？叙利亚了。伊拉克，但是伊拉克不是美国支持的，等一下跟大家讲伊拉克、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也门，这些呢都是跟伊朗一条，伊朗是大哥嘛，伊朗后面跟了这个四五个，这个沙特阿拉伯后面跟了七八上十个，这么一堆围着一个一点点小的以色列，以色列这回就麻烦了啊，这个就讲到这么一个故事了。那么这个如果沙特阿拉伯的逊尼派和这个伊朗的什叶派他们能够达成和解的话呢，这中东呢就和平了，大家就没有什么冲突了。当然我这个话讲得早啊，这个会不会说将来没有冲突呢，我不敢说啊，但是呢现在看来的情况向好的转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现在的问题就是沙特阿拉伯呢要花很多的钱购买美国先进的武器，去也门呢去打这个胡帅武装，这个胡帅武装都穿拖鞋的，但是呢这个沙特阿拉伯搞不赢啊，用美国的军机啊什么东西老给这个对方做，把他们石油工厂也炸了，所以呢就麻烦。这个不但沙特阿拉伯要在也门打仗，还要拖着小兄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要派兵去挨揍。所以呢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王爷有的是钱，什么都不缺，就是怕打仗也不能打仗。他们做石油生意赚了大批的钱，永远花不完这个钱，好日子过得长。所以现在突然说哎呀我们跟伊朗改变关系了，那也门也不会打我们了，这个就一下就和平了，多好啊。好，这里就要讲到这个中间的一个国家伊拉克了。伊拉克呢是夹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中间，大家知道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呢没有领土的接壤，隔了一个波斯湾，没有多宽啊，波斯湾对面就是伊朗，当中呢夹了一个伊拉克。这个伊拉克啊，这个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嘛，亲美的。但是说伊拉克这个亲美，那有什么问题呢？哎，这个伊拉克我讲讲它的内部。这个伊拉克呢，实行的议会制。伊拉克的议会呢，341名议员，其中呢，什叶派就亲伊朗的占了173个，341占了173。另外呢有168个席位两派瓜分，一个是逊尼派，就是亲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所以他席位少啊，还有库尔德人占了一部分。库尔德人呢自成一派，从来不和逊尼派和什叶派讲和，都就独来独往。我们知道土耳其的这个 这个库尔德人这个工人党打了很多年，就是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就给土耳其政府啊整天镇压。这个土耳其这个东部南部的库尔德人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是一派的，他们呢在伊拉克的国会里面有席位，他们不会，所以呢这个就剩下的权力呢，就168个席位是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瓜分，那库尔德人呢自己拿走一派，不和他们打交道，所以呢真正的权力大的就是什叶派，什叶派呢是伊朗为主的派，这个178个席位超过一半的席位，那么这个341名议员173在这个西亚，所以呢应该说伊拉克的最大的权力就在什叶派的手里，根本不会亲美，亲伊朗嘛。在伊拉克的宪法委员会里面呢，55个议员，这个宪法制宪的啊，等于上议院，这个55个议员呢只有两个逊尼派，其他全部是什叶派，都是亲伊朗的，所以呢这个宪法委员会啊根本上是一个反美的。后来美国说不行，我帮你打完战争，你呢这个要想办法要增加逊尼派，所以美国呢强迫，所以伊拉克的制宪法委员会里面现在的逊尼派呢是增加到17个，也还是少数啊。那个因为55个议员，就算美国加压力也只有17个，那还是逊尼派少数啊，那一共17个，那么剩下的都是什叶派，也就是亲伊朗的。伊拉克的民众呢，什叶派有多少呢？60%，哎，这个都是亲伊朗的。这个逊尼派就亲沙特阿拉伯的只有20%，有一点点，并且呢，伊朗还有，那是说怎么你算的不对呀？60%什叶派，20%逊尼派，还有20%跑到哪去了？那是库尔德人，两边都不支持。所以呢，在选举的机制下，民间什叶派占了60%。这个宪法委员会55个，这个占了30几个，众议院341个议员，这个173个席位是什叶派，什叶派绝对是多数，所以什叶派肯定是亲伊朗，肯定反美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说，那为了分权和制衡，所以伊拉克的宪法呢就规定议长的职务由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轮流担任。那么但是伊拉克的总统呢，就只要伊拉克的联邦最高法院有2/3的议员投票就可以通过，得票率第二的就担任总理。那么这个伊拉克的联邦最高法院呢，等于美国的国会，它不是个法院。在什叶派占据多数的情况下，伊拉克选举一搞完，总统总理基本上全是什叶派，这么多年都是什叶派，也都是亲伊朗的。议长的职位呢就是由各个派来轮流当了，如果换了一个逊尼派的上来，他不占多数，然后再轮下一轮就什叶派，那就是说国会、法院、总统、总理全部是什叶派，就是亲伊朗的。美国呢推翻了这个他不该推翻的这个沙达姆是个逊尼派的，所以这一搞呢，这个美国就没有在整个伊拉克，美国是个遭到反对的什叶派，所以呢所谓在民主的光环下，伊拉克呢是建立了一个亲伊朗的什叶派的政权。这就说明为什么美国现在在伊拉克很难搞，美国靠军事压着你压不住啊。好了，伊拉克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这个中东地区呢？美国不是对伊朗实行石油禁运吗？伊朗有什么东西？伊朗啥都没有啊，就是人多，8000多万人口。那么伊朗呢，石油也不取出，天然气也不取出。那么伊朗要运到中国呢，也不太容易啊，因为伊朗的港口都给封锁了。那怎么办呢？哎，这个伊拉克呢就觉得好，伊朗的石油便宜啊，又一禁运，它的石油价格低于伊拉克的石油价格多得多了。所以伊朗跟伊拉克当中呢有漫长的边界，那么所以这个伊朗呢就把油卖给伊拉克，那便宜啊，伊拉克要用伊朗的油吗？不要，干嘛用呢？出口啊，因为伊朗的油运到了伊拉克，伊拉克运到海港，一上船就变成伊拉克的石油了，那么伊拉克呢就接手伊朗的石油，所以伊朗的石油基本上在伊拉克的境内过一道水就洗了个澡，就变成伊拉克的石油就卖出去了。这个美国呢就发现伊拉克呢帮忙伊朗在倒卖石油，美国这一下气不打一处来， 他说美国当年帮你们推翻了这个逊尼派的萨达姆，你们现在又和美国最讨厌的伊朗混在一起，那我应该严格的制裁。那美国制裁伊拉克怎么制裁呢？就限制了伊拉克的美元结算嘛，因为你的出口油要用美元结算，这就没有办法了，这伊拉克你这个伊朗油就出不了口了。但伊拉克呢当然要赚钱了，那我拿了这么便宜的油我不出口我怎么办呢？哎，他就和中国呢就站在一起啊，就绕过了美元结算的体系，我不用美元结算，就找到了中国用人民币结算，这伊拉克就是伊朗的油就源源不断的出口了。所以你看中国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一拉起来，中国的这个油就非常稳定了。这个怎么结算呢？我们就中国有银行专门搞这个伊朗石油的国际结算的，我们在中国新疆的克拉玛依市中石油的旗下有一家银行叫昆仑银行，这家银行呢不大啊，这个昆仑银行呢就是专门做伊朗石油的国际贸易结算的。所以呢现在讲到这里呢，大家知道这个美国亲手打造的民主的伊拉克，它不亲美还反美。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讲讲这个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后，这个受益的是谁？那真是大家都受益，一个是伊拉克受益，一个是伊朗受益，第三个是这个沙特阿拉伯自己受益。大家都不打仗了，不要打仗就不用钱，大家就卖石油，石油呢不要通过美国，美国禁止没有问题，卖给中国，那用人民币结算，这就完了。这个呢变化的很大，这个影响中东。我想想为什么亨利基辛格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建交会影响整个中东的战略局势，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这个自从世界的上个世纪啊，当时的霸权是英国，后来呢苏联美国都在，他们呢都在中东有这个霸权的要求，大家都想控制中东。那么他们的方法呢就是瓦解中东，就是大家不要和，如果中东一和平，像现在这样大家连成一手呢，那就没有霸权了。这个方法很简单，拉一派打一派，拉伊朗的时候就打压沙特阿拉伯，这个拉沙特阿拉伯的时候就打压伊朗，那伊斯兰世界打内战呢，伊拉克打伊朗，这个美国和苏联呢都不劝架，还拱火，帮着两边，给两边呢卖武器，这个苏联武器卖过去，美国武器卖过去，两个国家都拿着美国和苏联的武器在打，伊拉克用的是苏联的武器，伊朗用的是美国的武器，那是巴列维国王嘛，打的死人超过百万，那没关系啊，你们反正买，大家呢不要和平，就打的这个就两个大集团都在这里有霸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故事了。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所有的大国都是谋求中东的霸权，英国、美国、苏联都是以中东霸权为目标的。美国呢支持以色列这个和阿拉伯的一些国家，跟以色列有，也就是不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不多，但美国就支持你，只要跟以色列谈得好，我们就支持你。像黎巴嫩早年呢，跟以色列关系还可以的，美国就支持啊。你反对以色列呢，我们就支持打你。苏联呢，就支持这些阿拉伯的这些国家打以色列，从来就是打。所以苏联给武器给埃及、给叙利亚、给约旦，发动这个多次的中东战争，就打以色列。美国呢，不断的运武器给以色列，就把这阿拉伯国家打垮了。但是呢，没有一个国家想在中东建立一个安全的新秩序，就大概就这样抗着就行了。那么，所以呢，这个阿拉伯国家就打来打去，打的呢就不亦乐乎，没有人想别的解决方法。那么到了1989-1990年，苏联突然间解体了，这个俄罗斯就建立了叶尔钦，到了普京。那么是不是俄罗斯有改变呢？俄罗斯没有改变，俄罗斯就没有想这个我有世界霸权的思想，这个叫俄罗斯版的民族复兴，本质上就是霸权复兴。这俄罗斯喜欢打呀，现在打乌克兰呢，将来不知道打谁了，他反正是一个霸权。那么而美国呢，作为真正世界上唯一有霸权的这个国家， 啊，美国呢也不想让你们调停啊，你们就在这个本地打得风风火火，那大家美国国家呢就得到这个利益。那么所以呢这个世界就分化成几个集团，特别是伊斯兰教派内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他们打得一塌糊涂。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打多少战争啊，我们看看这个地图上的这个图，这么多年伊朗和这个伊拉克打得死了百万人，通过境界打十年没有打赢，沙特阿拉伯打也门也没有打停，这个没完没了，埃及、约旦、叙利亚打这个以色列也没有打停，特别是以色列把首都移到耶路撒冷以后，那个就没完啊。黎巴嫩呢也是两派打得一塌糊涂，伊朗呢支持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个没完，搞得土耳其呢也惹火烧身，一塌糊涂。当然中亚的有些国家呢是摆脱了，有些国家没摆脱的，比方有摆脱的像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还有俄罗斯的土库曼斯坦，这些呢没有搅入里面，还暂时的稳定。阿富汗呢是完全搅入，那就是大国直接打，苏联先打，然后美国再打。巴基斯坦呢北部很动乱的，那么剩下的一些国家呢都在动乱里面，这个乱呢就好了。所以呢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么所以呢两边买武器嘛，美国苏联一个卖给一边，一个卖给一边，一个卖给逊尼派，一个卖给什叶派，这个就大家就赚钱了，这就是中东的霸权呐、啊。美国呢是支持伊朗的，原来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巴列维王朝美国多支持啊，他支持伊朗和以色列这个共同对抗阿拉伯国家，就是巴列维去打以色列，去打就打阿拉伯国家。但是呢后来巴列维国王被推翻了，他流亡在国外，巴列维国王是死在国外啊。美国立马就转向，就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埃及这些阿拉伯大国和以色列取得和解，戴维营合同嘛，这个谈判嘛，大家不打了，那么共同力量就排挤这个伊朗。在美国的这套操作之下呢，中东基本上没有办法恢复平静啊，没有办法得到和平。这一次呢中国呢就出了一手，就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和解，就完成了这个使命。我们知道伊朗啊是人口的第二大国，它的人口仅次于埃及，在海湾国家当中呢伊朗就是人口第一大国，8792万人口，差不多一个亿啊。它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科威特加起来都人多。这几个国家，沙特、阿联、卡塔尔、科威特，这王爷手里面最不缺的一样东西就是钱。伊朗呢没钱，穷得叮当，但是有广阔的市场，人口多，8700万人，有廉价的劳动力，没有钱，被封禁，没有技术。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是伊朗如果打开国门，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科威特，他手头有雄厚的资本、过剩的资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投向伊朗。这样呢，伊朗呢就提供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那么技术哪来呢？中国给，就三方面，中国给军事，就提供安全的保卫，这不就形成了一个中东的新秩序吗？这个情况呢，讲起来非常像刚刚改革开放时候的中国，1978年呐、啊，当时中国呢有廉价的劳动力，那工资几一点点，那个时候啊，1978年的人均工资我估计几十块钱吧，不到100块钱人民币啊，市场庞大，大家没消费，中国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打开国门以后78年啊，这个过来以后。这个海外资金大量的涌入中国啊，建立各种各样的加工厂，并且呢中国没有技术，那个这个一开工厂，外国的技术管理全部进来了，所以呢在国外建设的工厂里面培训了一大批中国的技术工人。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汽车，中国原来做什么汽车啊，原来这个上海牌汽车技术含量极低了，外国一来开厂，这个大众、德国的 Volkswagen、 日本的这个 Toyota、 Honda 这一建厂，法国的 Citroen 等等这些建厂，这个核心技术马上就进来了，这样培训了中国几百万的汽车产业工人。现在中国的汽车工业已经是在全球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了，一年做2000万台汽车，这个完全碾压美国。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讲起来这个它的流水线呢，就是沙特阿拉伯出钱，伊朗出力出市场，中国出技术出武器，就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国和中东经济的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面呢，沙特阿拉伯的投资伊朗可以解决资本剩余的问题，他们一手都是钱，没地方去，投哪去呢？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实现以钱养钱，赚更多的钱。伊朗呢，借这个机会也绕开美国的封锁，引进沙特阿拉伯的外资，借这个钱呢搞建设，建房子，建学校，建医院，公路桥梁，搞 5G 通信，这个就伊朗呢就现代化就开始了。这样呢会把这个伊朗首都德黑兰打造成中东的下一个超级的大都市，这大咱们都是看在眼里的。那沙特阿拉伯有钱有技术吗？没有。谁有技术呢？中国有技术。所以呢，比方说举个例子啊，沙特阿拉伯投资在伊朗建高铁，伊朗没高铁啊，沙特阿拉伯有钱呢，好，建高铁十亿八亿没问题，建。那么所以呢，沙特阿拉伯呢就赢得伊朗高铁的股权，我投资当然我有股权呢。那伊朗呢拿到沙特阿拉伯的钱呢就搞技术，但是呢他搞不了啊，买什么呢？中国的高铁技术。等到伊朗把高铁建起来以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呢赚了钱，那么他们在一起呢拿这个钱买中国的这个军事的装备，就保护自己的国家，这样呢就大家都得到保护了，所以满盘都赢的。那么然后中国拿的这些钱怎么办呢？哎，就去买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石油，这个中国的能源就不愁了。哎，这个就是一个大循环，这个呢就是一个中东新秩序形成的一个圈。所以呢正是这一点我们才说基辛格说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和解改变中东的战略的格局，就是这个道理。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题目呢，都是我这几天呢看了一下就觉得哇，这个题目很值得一讲，就是伊朗总统访问沙特阿拉伯为什么会改变中东的格局，这是一个大的题目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当然讲完这个题目呢，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啊，不多了，我们呢就讲讲我们前两给大家做过两次节目的这个美国硅谷银行的倒闭，到时候现在联邦政府不就接手了吗？这个当然接手了，不过呢这个能不能绕过了这个真正2008年的次贷危机的风险呢？我现在不敢说，但是说银行都拖住了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根据华尔街日报3月17号的有一篇报道，说美国有186家银行和硅谷银行呢有类似的风险，就满手都是国债，50%几是国债，这一暴雷如果大家一挤兑，联邦政府一个一个都拖，拖不完。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不讲这个金融，今天讲呢就石油的问题。因为如果石油的问题加上这个金融的这个资不抵债的问题一起呢，这真正会暴雷了。我们知道美国的原油价跌，但是跌不是好事吗？跌得多可不是好事了。3月17号，美国的 WTI 这个原油的这个开盘，一开盘是$71一桶，最低的时候跌到了$68一桶，跌了一天，3月17号跌了4.35%，跌幅很大。那个到了3月20号，又过了几天，就到了昨天是前天。WTI 的这个原油期货价格呢跌到$67，这个是国际的油价是15个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准。大家说这个事情油价跌不是挺好吗？油价跌得太多是不行的啊。这个我们说一方面金融的问题，美国政府呢现在托底，但是大家看到这几天 Joe Biden 呢就请求巴菲特这个股神呢投资钱来救这个银行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巴菲特几次啊，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美国高盛集团面临危机，美国第二大的银行都出问题了，于是当时的美国政府请巴菲特投资$50亿，最后呢赢得了市场的信心，才避免了一次破产。现在美国政府又找巴菲特这银行的问题，今天呢不讲这么多，因为快没时间了，我们就讲讲这个石油。石油呢是大家都非常稀缺的这个东西，因为它影响，但是呢最近的石油的价格呢有很大的问题。
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这个石油天然气就推高了美国欧洲的通货膨胀。油价和通货膨胀之间有因果关系啊。我们知道美国的 CPI 就是美国消费者的总和啊，有三大类产品组成，一个是能源，就是天然气和石油，第二个是食品啊，第三个呢核心 CPI 就是核心的消费产品，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占多少呢？总比能源占 7.3%， 食品占 13%， 核心 CPI 就核心的消费品占 79%， 能源好像不大。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能源是对这个影响的，油价如果攀升，通货膨胀就要升高，那么现在美国加息，油价下跌，通货膨胀率就会下跌。但是呢，如果通货膨胀下去了，那个石油价格往下走，这就不得了了。因为石油价格如果跌的话，美国影响工作，现在 Joe Biden 上台就是集中力量去打压这个原油产业，所以原油产业呢一停下来，石油领域降温，美国经济呢损失 0.5%。 如果油页岩开采不许用了，那就有120万人失业。如果油价下跌到50美元一桶的话，美国经济呢就会有一个百分点的影响。这个来看，如果油价长期低迷，有些国家就完蛋了，要破产的，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这些国家，这就陷入崩溃的边缘了。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大家说这件事情不就是已经定了吗？你讲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建交，油价下跌，不就这个慢慢就过去了吗？我在这里先放一句话，就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历史上从来没有当过朋友，现在建了交也不能够说明他们将来真会成为朋友，这个是一个问号啊。现在当然两边互表这个友好啊，伊朗总统访问沙特阿拉伯，这个是好的一方面，但未来他们将来会不会翻脸呢？这个谁也做不了主。好的，我们今天呢节目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